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美国高院推翻平权法案；二，法国暴乱蔓延，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经受考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美国高院推翻平权法案。美国最高法院针对涉及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被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比例的案件推翻了实施数十年的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呢，要求在分配使用教育等公共资源时，给予在各个社会领域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特殊优先权利。最初呢，是为了提高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比例，确保他们在招生时得到实际的公平对待。但白人和亚裔为主的反对者认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中反向的种族歧视。平权法案多年来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涉及教育机会均等、社会公益以及美国立国原则等重大议题。以公平为目标的平权法案是否意味着对白人和亚裔优秀学子的不公平？取消扶持行动将对美国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一些亚裔为何成为推翻平权法案的急先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于平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夏明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平权法案，我们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一个权力平等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在高院裁决宣布之后不久就发表讲话，表示强烈反对这项裁决。拜登说，我们绝不该让这个国家背弃其立国之本的梦想，那就是机会属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我来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美国历史上为什么需要并通过了这个平权法案？数十年来这个法案是如何演进变化的？请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好吗？
是，简单的回顾200多年的历史。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计划，就是美国建国之初，我们所说的1619年那个计划。那么就已经呢，那个就是引入黑奴。所以呢，美国在过去的300多年的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呢，那么对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也埋下了美国长期的就是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尤其是针对那个非裔、那个黑人的这种种族主义。那么我们如果看，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为此呢，那个进行了那个战争，也进行了各种的，就是非暴力的这种各种冲突或者暴力的冲突，当然以内战那个就是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转折点。在林肯的这个领导下呢，那么北方战胜了南方，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以后呢，尤其是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那么宣布了那个法律保护了法律面前的就是人人平等。那么这个人人呢，就不仅是就是说公民或者美国公民，是人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条文出现以后呢，那么当然，那美国南方呢必须的那个遵守这种那个法律条文。但是呢，南方的那个我们也可以说保守势力也好，或者前奴隶主也好，或者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也好，那么他们制定出了另外的一个对策。那么这个对策呢，就是所谓的隔离但是平等。那么以在这种隔离但是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也就知道，包括饮水器呢，那么都是黑人的或者是白人的， 包括是公共汽车的座位，前面是白人的，后面是黑人的等等。那么这种种族隔离，那么持续到了50年代。那么5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美国的黑人兵团，在欧洲也好，在亚洲也好，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摧毁法西斯那个主义，那么在为自由在那个征战。但是呢，结果他们发现一个痛苦的一个现实，就是说美国的黑人在军队里边都没有就是平等，都是种族隔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杜鲁门总统，那么首先在军队里边解除种族隔离，那么让那个就是所谓的隔离但平等呢，那个被那个就是推翻掉。那么以后美国尤其在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那么在他们的法律的那个就是部门里边呢，首先是以教育开刀，因为教育呢，它可以那个找到就是美国黑人里边呢最优秀的、最卓越的那个精英人物，但是他们呢在教育和医学等等的科技上面呢受到歧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1954年的那个布朗那个诉那个教育委员会的案。那么从这里边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尤其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第一任黑人大法官那个 Thurgood Marshall， 那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开始推起了、掀起了美国的民权运动。那么我们也看到两大的就是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一个是肯尼迪，一个是约翰逊，那么他们在推动这个进步主义，这就出现了就是60年代的民权法的通过。而民权法的通过呢，是黑人、拉丁裔跟当时的那个亚裔呢，其实合作努力的结果。那么这里边就提出个明确的就是促进计划，就是要帮助少数族裔呢，那么在教育、在就业各方面呢得到提升。但是呢，这些促进计划我们看到在7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国际大背景、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或者保守主义的回潮。那么以后玛格丽撒切尔或者里根他们的这个保守党那个上台以后了，那么美国呢就开启一个去推翻过去的民权运动的许多的成果。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最高大法院其实替代 Thurgood Marshall 的那位黑人法官 Clarence Thomas 了，其实在这个那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方向了，在推翻民权运动上呢，那么起了一个急先锋的作用。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的最高法院会把人权法案呢给推翻，那么把平权法案给推翻。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300年的历史。
300年的历史啊，这个夏教授呢用3分多钟一点的时间把它说完了，不容易。近年来我们看到平权法案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为最高法院多数派撰写判决意见时候说，长期以来美国大学错误地得出结论，这个决定个人身份的不是克服挑战、技能培养或者经验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我们的宪法历史容不得这种选择。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反对平权法案的人士认为，以平等为目标的扶持行动已经异化成反向的种族歧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非常同意刚刚这个夏明教授对美国这个建国以来甚至建国以前到现在的这个种族不平等的历史做了一个回顾。
嗯，
这个回顾呢也很好的给我们做了一个脚注，为什么会有平权运动的出现。其实这个关于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这一个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那个民权法案以后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呢来提出来的，他是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民权法案。他这个当时的用意也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给非裔就是黑人和印第安人当时和妇女这样的一个平权的机会。当然印第安人跟妇女的这个平权呢没有太大的争议，对这个后期的这个非裔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的平权呢就在近20年来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当时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情况下面，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政策出现，对当时平权不管是在就业机会上，在教育这个机会平等上面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这一个政策出现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它的历史背景，因为黑人作为一个族裔，少数族裔在美国长期的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面呢，形成了对他们整体的环境、对他们整体的这个教育呢，以及对他们整体的就业机会呢，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那么要纠正这个不公平待遇呢，当然你要提出的措施就要超出一般的平等。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经常用的话，他在起点上不平等，你不能要求他 其他方面也要平等。
嗯，
对吧？你已经跑了前其他组已经跑了两百米了，你叫他去跟你从起点跑，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当初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出来以后，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和支持。那么我们现在64年到现在已经是59年，快起60年了。那么现在呢，其实在这个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被最高法院推翻，在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它的比较明确的是在教育方面把它推翻的话呢，它这个背景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在两个场景时空上来看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就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去贴标签。我觉得今天呢，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人看来也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
嗯，
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美国出现了很多案子，一直在挑战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这样一个平权措施，但是呢，每一次都非常精选的过关，特别是最后一次，最近的一次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保守派大法官，三支队奥卡拉大法官，他当时呢，实际上是以他那个关键性一票呢，就是还是支持了 affirmative action。但是他在这个他的支持的意见里面呢，主要有一点，他写了一条埋下了伏笔，他就是认为这个平权措施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它不是个永久性的措施。
嗯，
所以呢，这个问题带到了今天的公众来讨论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得更加广泛一点来看怎么样对待这个平权措施。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不给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政策在美国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变化更重要。
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比较历史的和现实的场景两个方面来分析，
好，
才能得出比较有效的结论。
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闲杂人，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发表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不理解平权法案的历史经纬，不细究平权法案的现实作用，一脑子似是而非的概念口号，这恰恰是政客媒体所喜闻乐见的。另外一位咸鱼，如果真想公平，那就从教育着手，让所有人所有人种接受平等的全过程教育，而不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推黑人一把。如果考虑分数以外的参考因素，就该明确标准而不是模糊标准。野望说，平权法案是歧视黑人的法案，等于是说你们智商低，所以需要特别照顾。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会逐渐这个深入，然后呢澄清一些问题。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的理由是它违反宪法、违宪或者违反美国的立国原则，这里就涉及了美国长久争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拜登总统的解释是机会均等，机会属于所有人，其他人尤其是共和党人的解释是公平竞争、更高更快更好的这个精英理念。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立国之本？
是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讲的最清楚了，就是美国的国训是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首先看看就是现代社会了，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完善呢，跟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的那个获得的技巧了，能够在职场上能够生存，那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的培养的话呢，那我们不可能完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完整的生命，那么更不要说还要去追求幸福了。这就是美国那个第一任的就是黑人大法官，刚才我也提到那个 Thurgood Marshall， 那么他提到的，他说尽管教育权利没有在宪法上那个或者在宪法那个修正案上说它是一个fundamental right 或者是一个根本的权利，但是呢，因为教育在现代工业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那个发生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一种半那个就是根本性的权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歇尔法大法官他那个就是服务期间呢，美国的民权呢这个各种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了，因为他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那个推手之一。
嗯，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那个争论的东西，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机会那个平等，还是那个事实平等的问题，或者是条件平等、最后结果平等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有几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看到，美国今天的社会升迁，它的这个动力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长期来被叫做叫社会那个升降机，但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升迁的几率已经低于老欧洲国家了，也就是说，今天你生活在美国的那个五分之一的最穷的这个底下的，你要上升到那个上面的那个40%的里边的几率了，已经低于欧洲国家。那么这个是美国政治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落后了，那么落后到就是世界的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当我们在说所谓的平权或者在促进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0年，刚才我讲到的，在保守主义思潮下，那么推出一种就是达尔文主义，那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对弱者呢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在这种所谓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呢，恢复到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了，那我觉得就是给教育了出现了普遍的就是那个不投入。那么这种普遍的不投入，就是所有的公立教育机构，因为我在公立大学任职，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清楚，所有的公立大学机构，所有的公立的基础教育机构，那么全部在过去的40年呢，都一直在失去那个经费，那么也在失去资源。当穷人或者普通的老百姓只能进到公立系统的话了，那么他们跟私立系统呢，永远呢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壕沟。其实一生的那个工资呢，起码是在100万以上。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美国目前的政治的变化，而政治的变化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教育呢，那么进行系列的那个系统性的摧毁，那么今天才会出现比更激进的就是反对那个就是民权呢，或者反对那个促进行动。
好，那么对美国立国之本、宪法原则的这个不同理解和解释，就形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分歧和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有观察人士就形容说，平权法案被推翻，就结束了美国的一个时代。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最高法院的裁决，您认为仅仅是前总统特朗普他改变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员的这个比例的一个偶然结果呢，还是美国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呢？
对，我刚刚提到关于民权这个平权法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争论，不是今天开始的，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就是争论的很激烈。当然，特朗普在他的任期里面任命了3个保守派大法官，对于最高法院做判决来讲，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裁判者嘛，作为裁判的结果来讲，确确实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简单的把它认为是因为保守派大法官的一个观点。事实上我刚刚也提到，夏明教授也提到，就是实际上美国是很多的人都希望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平等的机会呢，从哪个角度去看呢，其实大家分歧很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放在最高法院来争执的这件事情呢，是美国这个比较顶尖的大学的教育资源如何分配，也就是说呢，在录取这些学生的时候，到底是看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么显然这9个大法官的主流意见是认为，在录取学生的这个问题上面应该不看肤色。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肤色为什么以前要看，而且最高法院是支持了这个可以考虑种族因素这样的一些过去的判决呢，那是因为当时有这个必要。而这现在的主流意见呢，认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措施，是为了平权的，现在如果把它演变成为一个非平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那就适得其反了。那么有人认为，我不完全赞成，但是他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认为呢，这个平权的措施呢，现在逐渐的被演变成为给少数族裔中间的某些人得益，而不是整个少数族裔得益。这个看法我觉得值得观察，也值得研究。为什么呢？你如果看从60年代平权措施开始到现在，整体的黑人的这个就是少数族裔的他的教育水平，多大程度上是跟平权有关？这个研究到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比较令人信服的研究。其中有一些过去这些年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研究，认为其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认为可能会受到，但是没有一个 就是结论性的意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整个来看，平权措施是为了做到什么个目的呢？是让整个少数族裔的教育水平提高呢，还是给这个少数族裔中间少部分人获利？
嗯，
这个恐怕是个关键的问题。
好的，我们来继续，来把网友们的观点引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一位叫 Tiger Second，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受到平等对待。不过人人生而平等写入美国宪法200多年了，也只有平权法案推行的这几十年来，美国名校里才有少数民族的一席之地。这种现象还反映在政府机构、国会两院、军队、警察、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说，分数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按肤色划分比例的人为干预违背公平原则，和中国文革按成分划分上大学本质一样，造成的是人人不平等。支持最高法院的判决，政府不能干涉司法，否则是对法治的破坏。另外一位毛毛说，所谓的平权实际是真正的种族歧视政策，美国早就该取消这个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政策了。另外我们聊天室里，我们直播的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没打过疫苗这位观众他说，方向错了的决定，一个种族受歧视吃亏了，可以各个方向各种手段补偿，不要以加分，这样会破坏法规，创造新的逆向不公平。今天觉得时间够了，该取消了，新旧吃亏的族群都还是不高兴。我赞成法家精神，以法为重，不赞成以驱法当补偿。另外一位叫 Rona Simon 说，古有老人倚老卖老，今有少数群体倚少卖少，胡世伟他说，推翻的是因为肤色而失去了上哈佛的机会，很多华人孩子确实因为他们在华人中不是最优秀的那批，但是比他们还差的黑人进了哈佛，但是他们没有进。 Jack 刘，完全的平等现实上做不到，但是台面法律层面的平等很重要，是两码事。最后一位 Phoenix K 说，如果所有的资源都是机会均等的，那么教育不需要特殊化。显然美国在很多方面存在对黑人的歧视，那么教育平权是一种对现状的纠正，那么教育平权法案的推翻表明美国正在加剧分裂。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来说说亚裔或者华裔族群在平权法案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这个族群可以说呢，有人形容是这一次推翻平权法案的急先锋，当然白人也是一样。但是亚裔特别是华裔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呢，他们在这个平权法案这次的态度显得非常的鲜明，也很有特点。我们看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两个案例，其中之一就包括亚裔起诉哈佛大学的招生行为，控告学校当局歧视白人和亚裔生源。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对哈佛大学的招生行为怎么看？如何评论亚裔原告他们的诉求呢？
是，对，我一个女儿在过去几年呢，那么也申请了哈佛，申请了耶鲁，那么他觉得他是可以稳进哈佛耶鲁，那么我呢给他泼冷水，我说因为他说你看到我周围的旁边这么多同学分数比我低100分200分，他们呢都可以进哥伦比亚进 Duke， 他说我呢进耶鲁哈佛，因为他当时是学校毕业的是四年最佳的毕业生，拿到了金质奖，所以呢和其他很多东西很多了，但是我跟他说，你的问题不是在于你跟你的其他同学比较，我说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跟其他的中国女孩子在比较，那么所以当然了，他没有进到哈佛，没有进到耶鲁，但是是不是说他的那个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呢？他进到了那个美国最大的女校那个史密斯学院，那么后来到了那个乔治敦了，那么读研究生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成功或者我们子女的成功并不在于某一个大学，那么这些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常青藤或者斯坦福了，其实他们的名声呢其实过度的被夸张了。因为我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我就可以说我们有的学生呢确实是非常有才华的。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之所以在我们的学校读书，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的实力的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讨论的有几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的教育资源没有在那个不断的那个削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所有的人呢都要那个万马那个奔腾呢都要去奔所谓的藤校，那么而其他的学校的教育资源在提升，那么质量呢也在上升呢，那我觉得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美国今天的这些教育上的争论的问题，其实反映出美国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富豪的精英他们今天呢完全是跟十九世纪的进步的美国的产业界的精英呢完全是相反。那个时候产业界精英在推动美国的教育进步，那么在那个鼓励政府也愿意交税，那么建立各种那个大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美国的精英或者是世界的精英，他们在通过避税天堂，用律师、用财会师、用那个游说集团等等，把他们的财富了全部藏起来。也就是说美国长期或者是世界上民主国家长期的关于代议跟那个就是税收之间的紧密关系了，今天被世界的富豪给破坏了。那么当这些资源呢被隐藏，那么变得富豪挥天那个就是那个可以挥霍无度的那个去消费了，而且把这个税收资源逐渐压到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不断在萎缩。那么尤其是在过去从零八年金融风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年的新冠大疫情，那么使得中产阶级呢都是叫苦连天。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矛盾呢是一个急剧的社会矛盾在冲突，但是这边矛盾冲突你会发现呢中国人呢我很不客气，因为我是在中国那个生活在这个环境，我就是一个中国来的人。那么我觉得大陆来的尤其是中国背景的华裔那个就美国人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角色。这个错误的角色就在于我们以中国的这种特权阶级的心态，那么进入到美国，对民权历史完全不了解，那么对我们今天在美国当下享受的许多的权利了，那么归根于过去的三百年的美国的各种建制了，我们没有了解。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了，把我们的资源，有很多人呢从中国带来的资源是超过美国的富人的资源的，然后来堆积他们的所谓的藤校的子女。那我觉得这种对美国的冲击了，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一个集团的私利，而其实对美国的整体的司法和教育呢，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华人呢在这次会得利，其实华人呢被那个就是用了，那成为一种火中取栗的那么一个就是操盘手。那么我觉得华人呢倒是要收获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层面，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这个层面呢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强大的一个那个反击。我觉得恐怕我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
好，夏明教授对啊，在推翻平权法案中起了急先锋作用的一些华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对平权法案持批评意见的人呢，他们另外有想法，他们指责这个以公平为目标的平权法案实际上是促成了对白人和亚裔优秀生源的优秀学子的这个歧视和不公平。而批评指责哈佛大学案件的亚裔原告的这些人士却认为呢 SAT 成绩并不能反映学子们真正的这个素质和水平，尤其是亚裔生源只注重考试，高分低能的现象比比皆是。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预计这个高院裁决对未来美国教育乃至美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一样的，不同的视角看的问题恐怕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刚夏明教授讲的那些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看一下高等教育，特别是最顶尖的那些大学，研究性大学，它的存在的目的和它的这个所谓的它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说最高这些学府他们的最大使命是一个创新，当然也人文教育要给社会示范作用，所以呢这些综合性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个机构的话呢，那当然他要考虑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他要录取的学生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学校除了要给这些少数族裔一个平权以外，同时他要考虑所谓的就是学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哈佛大学这种学校录取学生过程中间，包括公立学校的顶尖的公立学校， 或者就是夏明教授服务的那个是市群是是城市大学，它都有一个就是研究性的，就是所谓 innovation 那些就是创造发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是使命，给社会呢将来的财富的这个增长要提供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现在完全去把这个教育机构变成一个就是为了平权，恐怕也不符合教育机构设立的目的。当然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存在，它的基础是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决定的。刚刚我们大家都同意的这些价值观呢，包括平等啊，包括自由，包括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是这个社会所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是不要忘记，社会在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是有手段，这些手段的实现就是财富的极大的这个增长，以及这个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整个经济的整个飞速的发展，都是为我们这些大学所提倡的一些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平等的权利，特别是要消灭这些这个贫富差距那么大的差距所带来的一不平等情况，都是提供的基础。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忘记高等教育还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就全部用光了啊。最后我想这样啊，最后呢，我用我们聊天室里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呢我们转入下半场。首先呢是先生视之，他说平权法案有利于民主党为了少数族裔的选票以赢得明年2024年大选。华华兰说，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都不能干预司法，这一点是和中国中共随时随地可以深度的这个干涉司法，其实拜登总统的讲话基本上没有起多大作用。 Old Spicy 他说，民主党左派就是要把报税人的钱送给不报税的或少报税的人用，然后再借国债过日子，童话故事。为什么就应该照顾黑人而不是华人？华人在美国属于更少数吧。但是 Jack 刘反驳说，美国有今天离不开黑人的付出，开垦蛮荒之地啊，对不起，开垦蛮荒之地啊，照顾一下合情合理。黑人在开垦香蕉园的时候，华人在哪里？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法国暴乱蔓延，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经受考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 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法国暴乱蔓延，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经受考验。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名非洲裔少年被法国警察枪杀事件引发的大规模动乱在法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连日来主要由移民和少数族裔参加的抗议运动升级为暴乱，民众上街焚烧公共设施，抢劫商店，殴打警察，全国许多地区宛如战场。目前暴乱已经蔓延到比利时和瑞士等邻国。两个月前，法国各阶层人民曾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政府改革养老金制度的运动，加上更早时期席卷全国的黄背心抗议，法国长期处于欧洲动荡的中心。那么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移民问题会不会演变为社会危机？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势力抬头会不会侵蚀西方自由平等的主流价值观？法国的社会危机能否验证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的理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法兰西大家都知道是个革命的民族，攻打巴士底狱的精神呢，似乎已经融进了法国人的血液当中，所以法国人们说永远是一个不安分的国家。但是这一次持续了近一个星期的动乱有些不同寻常，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对此有什么观察？您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暴政的革命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法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它的暴力性的这个革命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呢，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呢，我觉得呢和几个大的背景有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个别的事件。首先呢，它是和过去二三十年来的所谓的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移民、大移民和宗教冲突有关。那么被害人呢，就是是一个少数族裔，也是一个伊斯兰穆斯林这个信徒，所以呢，这个呢，在西方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可能会引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性的事件。第二个的话呢，法国本身呢，最近一年年呢来吧，发生了很多重大的社会事件。刚刚主持人提到，有他的这个年金改革、退休金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将退休年龄由62推迟到64，引起了全国性的这些反抗。所以政府就是个人跟政府之间的冲突呢，就在最近一两年里面体现的就非常的就是激烈，以前也频繁。第三个呢，就是每个社会都出现的一个问题，跟前两个因素有关的，就是警察的这个暴力行为，警察的执法过程里面的过度使用暴力，在这个事件上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警察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呢，警方开始的说法是说警察是一个自我就是防卫的行为，是一个正当防卫行为，但事实上后来有路人呢就拍下了视频，以及呢后来呢调阅警察的视频呢看出来，这一个被杀的这个青少年呢并不是因为对警察的身体或者对他的安全构成什么威胁，但是警察在执法过程里面过度的使用暴力。但是这一过度使用暴力本身跟这个警察有没有因为种族的考量呢是不是有联系，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一个反应。当然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在法国生存的那些第二代的或者是第一代的那些移民，跟法国传统的宗教价值观有完全不一样的背景的人们，对法国 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惨剧或者这样的一个悲剧呢所体现的这样的一种反抗。
嗯，
所以呢我不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个什么对暴政的一个反抗，而是呢主要是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其实美国这个法国的主流的这些媒体啊以及主流的这些政客都纷纷出来谴责这个事件，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么一致性的出来谴责，包括马克龙本人他的内政部长。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对整个政府的一个暴政的反抗，它是应该说一个突发事件。
那么从暴乱的这个人员构成和参加者的行为举止来看呢，有人说，很多观察人士说呢，他可能是一次移民或少数族裔的暴动，似乎呢可能更为贴切一点。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17岁的北非少年被警察枪杀，您觉得这是法国警察系统性的歧视非洲裔移民，还是一次偶发事件？那么这次移民暴动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呢？
是，我认为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呢，就说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看双方呢，那么确实，尤其是因为这个受枪击这个人呢，那么是作为17岁的那个一个青少年呢，那么他是坐在车里面，他是有汽车，对，他是驾车的人。那么当我们在美国呢，这些发达国家生活久，我们都知道，往往呢汽车呢可以是作为一种武器的。那么尤其我们知道当下的话呢，法国因为也要面临着庆祝国庆了，那么面对着恐怖主义了，也在有些抬头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双方的紧张，那么和过度的反应呢，我觉得这是解释这次事件的直接的原因。当然了，这种那个事件的发生，把它从一个孤立的事件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运动，那么变成一个全国法国几百个城市都已经开始出现卷入，而且也那个影响到了周边的，刚才也提到比利时了，那个瑞士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有法语区，那么也有那个北非的这些移民呢也比较多。那么我觉得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深层的背景。实际的背景，我们不能说法国有美国的更深重的那个系统性的那个警察种族主义。我认为法国这方面呢，跟美国相比了，恐怕没有美国的这种系统性。但是呢、啊，美国的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就是事件，美国出现的那个反对警察的这个全国的运动抗议，那我认为呢，对法国或对全世界呢，都形成了某一种精神上的传染。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当法国人或者欧洲人，那么会反抗他们的警察，尤其是因为涉及到少数族裔的受害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种相互的这个感染。第二个呢，我们必须得看到，法国在整个欧盟国家里边，因为欧盟在全球的这个经济地位是在那个逐渐下降，尤其是面对着美国的不断的那个提升，还有亚洲国家，那么它的崛起，尤其是现在印度的崛起，那么所以对欧盟来说，他们呢在那个面对着许多的挑战。从2008年金融风暴到他们以后出现的货币危机，到那个2000年以后开启的那个新冠疫情，3年的这个大那个创伤，那么使得法国或者是欧洲国家的经济了，那么都受到了很多的那个伤害。所以失业那个率上升，那么尤其是少数族裔呢是年轻族裔，那么他们呢是基本上工作的主体，那么所以当这个社会有各种那个社会的压力了，那么尤其是应该说法国的那个种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跟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了，或者跟美国的反民权那个运动啊，都是有一点相关性。也就是说白人那个主体了，那么他们面对着黑人或者是少数族裔逐渐占到30%以上，尤其在美国甚至要往50%以上突破的时候，那么我觉得白人呢也是最后一次大甩气，那么是想了，就是抵制了就是世界的这个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世界，我觉得这种法国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兴起了，那么对族裔的少数族裔的这种妖魔化，然后呢再用所谓反恐了，那么再用就是类似于特朗普的这种种族歧视的方式来对待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关的。
好的，还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任记，他发表下面的评论，他说就是因为所谓的平权法案以及对某些族群和某些宗教的纵容，才会产生现在法国的暴乱和黑命贵的横行，机会均等才是公平竞争的基础。现在这个命贵族和某不可言说教是对所有族群赤裸裸的 歧视。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又把法国的这个情况跟美国的这个平权法案联系起来了。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他说法国的暴乱包括之前的前美国波士顿恐袭都是外来难民造成的，事实证明欧美政府必须检讨移民政策，不能因为政治正确导致损害和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另外一位 SKMA 法国，你为啥焚烧自己的家园呢？我们刚才一位叫向心而行指出了这次暴乱和难民政策的这个关系，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个欧洲的难民这个移民政策。据报道，法国暴乱正在向欧洲邻国蔓延，比利时和瑞士都已经出现了暴乱的苗头。观察人士说，移民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欧盟内部或者至少在欧盟西欧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移民问题您觉得有解无解？欧洲移民问题会不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呢？
我觉得移民问题首先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并且呢也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所体现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外来的这个所谓包容性啊、多样性啊、社会多样性，以及给予所有人以所谓的平等的机会，那这是个价值观的一个反应。跟美国一样，欧洲也面临着这个新移民和在社会中间占主流的那个族裔或者是种族呢，它在融合过程中间会产生的一些冲突和矛盾，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其实我们反观过去几十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待新移民的这个态度的这个转变，以及在这些社会制度的一些层面上进行改革，它每一次都会暴露出主流的民族或者主流的种族，它和外来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冲突和价值观的一个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用常态去心态比较平和的去看这个问题呢，就不会得出那种非常夸张的一个结论。这种过程恐怕还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的。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在这个社会生存很久的这些是成员来讲，他们对一个外来的一个并不了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移民，特别是种族身份又比较复杂化的这样的移民，而且跟他的宗教不一样的移民，他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呢，新移民进入一个社会以后呢，他也需要适应，他把自己文化带进了这个新的这个社会，同时呢，他也挑战了新的社会那些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以呢，他也需要可能进行一些磨合。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深层性的危机，但是呢，它一定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会表现比较激烈冲突，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表现的比较温和一点，所以我觉得不必太担心这会是一个移民政策本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是说呢，我觉得整主流社会它要调整心态。美国有这个预测，美国到2040年大概就开始没有主流的种族了，就是白人都沦为这个少数族裔，就是没有不超过50%人口的50%。那这样一个心态就必须要调整好，你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都能看到你跟你信仰一样的人或者生活方式一样的人在一起，就是说呢去交流，你肯定要习惯于跟不同的人去交流，而这个交流本身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促进的是个好向上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这个惊恐。问题就政府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要采取比较妥善的措施，和社会共同来防止这种比较极端的事件的发生，
好，
也防止这些人员的损害的发生。
好的，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报道就指出，刚才于博士指大家不要过分担心啊，这个以后这个移民的问题呢，可能会是一个跟移民相处可能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主要由于移民的问题，极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和政府正在全欧洲崛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正在猛烈地挑战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包容基础上的这个价值观。我来请教夏教授，有人说法国暴乱也许预示着西方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或者普世价值观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里面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得很清楚。当然法国呢是我们现在所拥抱的最伟大的三个价值观的这个诞生地，有自由、平等、博爱。而自由、平等、博爱呢，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象征了我们人类追求的三代的这个人权。那么从个人的这个社会政治权利到经济那个发展权利，到以后的少数族裔，尤其是本土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了，那么其实自由、平等、博爱了，那么都那个包容进去了。那么所以当然就是法国那个在两百多年以前就前瞻性的提出我们所有的伟大的理想。而这些伟大的理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呢，那么确实是有一系列的冲突。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走的比法国还要远。那么从美国和法国的德国的经验来看呢，其实不仅是移民的变化，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是价值观的变化，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动因。那么因为发达国家现在是人口急剧的在缩小，那么他们的经济呢需要有外来移民呢来的一个推动。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呢，那么欧盟呢都羡慕美国的这个宽大的那个能够吸引世界上一流人才的这个移民政策。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是一个发达国家呢必然要变的。而且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气候变迁，许多地方是恶劣的那个居住环境，不可能有人居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世界的这个移民潮呢还会继续涌动。另外我想指出一下，刚才有位网友那个评论到的，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要检讨移民政策。对，我就想提个最近的例子，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主体以绝大多数移民为主的科学家挽救了这次人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开发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的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津巴布韦的科学家，那么等等，那么还有就是保加利亚的那个匈牙利的那个科学家等等。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在这次整个人类历史上呢十个月就开发出新冠疫苗了，挽救了人类了，其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了，在芯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那个就是外籍的移民呢，那么其实包括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创始人等等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看到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当有全世界的各种天才人物能够在比较自由化的开放社会中能够进行移民，能够进行碰撞和创造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人类呢是一个总体的利好。那么最后就是说，那么这种矛盾这种目前看到西方的危机，那么是东升西降的一个明确的例子吗？那么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就在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革，那么1968年法国也爆发了就是五月风暴。那么当时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法国跟中国一样的都是一种文革。最后我们看到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最后我们也看到五月风暴给法国带来的洗礼，给法国的哲学、科学和整个社会推动和进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也在经历着它的那个挣扎，也在经历它内输血，它的经济也在挣扎。那么它就像那个顾朝明那个最近提出，中国进入了账本危机。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矛盾呢，通过高压了，现在没法直接的显示出来。但是在民主国家体制下，所有这些矛盾可以在第一时间，也就是中共吹嘘的，所以谁穿那个鞋子知道哪那个鞋那个夹脚，就是美国的或者是西方国家老百姓可以第一时间说这个鞋我不舒服，我夹脚，他就开始脱鞋，就开始扔鞋。但是中国的话呢，即使你把它扔到监狱里边，制造出坟墓的安静呢，都没有人呢敢发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首先呢就开始乱。但是你会发现呢，这种动态的冲突、动态的平衡，其实会带来西方国家的这种成长和进步了。我觉得是那个中国呢，是我觉得是望尘莫及。
好的，那么夏教授呢提到了东升西降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官媒和自媒体多少流露出看热闹不嫌事大，希望黑人和阿拉伯人将法国拖进深渊的这个意思。这就自然让人联想起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东升西降的理论。我来请教于博士，法国动乱是否反映出这样一个东升西降的趋势呢？
其实如果说东升西降，用这个习的话来讲，是指的是中国的兴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的话呢，不如说中国希望展示它的威权主义、集权主义的一个治理模式，希望它的治理模式能够上升，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下降，这个才能更贴切地反映习近平他们所代表的这一种集权主义的理论的这些思想，这些领导者们的这个意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 刚刚我们大家都提到，在社会进入大变革状态中，多多少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像法国跟美国最近一些年发生的就是对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些反，所谓是浪潮的一个反动吧，它都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我们看社会的主流，法国也好，欧盟也好，以及美国也好，虽然看到了右翼势力抬头，但是呢，主流的社会一些思潮或者一些这个进步的这些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它正是在民主的制度下，在一个开放的制度下面，他们这些健康的力量才能够茁壮的成长，才能够反击，从根本上抑制那些极右的势力。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个集权的国家，他希望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下降，他的这个集权主义上升。我觉得这真是他自己这个自己心里的写照，而不是事实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现在想，中国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跟他的集权主义的控制以及他的治理模式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东征西降，还是集权主义在下降，民主制度在逐渐的上升。
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最近中共官媒加大了揭露西方社会败落的这个力度，比如参考消息头版醒目大标题，饥饿美国现状触目惊心，新华社也说英国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吃不饱饭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里的报道？法国动乱会不会给中国人一个制度自信的理由呢？
是，我觉得西方的制度的自信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可以骂西方制度的不好的地方，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要强迫去歌颂这个制度，歌颂这个定于一尊的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和舵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呢，当把人类的那个命运或者把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个寄于一个人身上的话呢，那么灾难是远远多于一个民族国家每个个人可以参与历史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了。我们如果看到在毛泽东的那个就是领导下，那么50年代，当我们说美国有民权运动的时候，那么中国当然是乐于就是幸灾乐祸，然后趁机呢就是打进各种蝎子了，那个把就是那个西方社会了，把美国社会了给撕裂。那么这种那个分而治之，那么这种就是拱火了，那么是中国那个惯于做的，所以就中国当时也就支持无论是黑人运动、民权运动的好等等。那么今天呢，也在那个就是进行那个洗脑的大外宣的这种宣传呢，那么试图呢给西方国家的这些生活了抹黑。那么似乎呢我们在纽约呢，我跟于平呢，我们在纽约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呢都面对着枪杀那个和暴乱。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呢这个大外宣呢，就是在传播信息，那么传播伪信息，那么同时呢对中国人呢进行一种系统的一种洗脑。那么我想说一下呢，就说我们如果看芯片战争，看到美国的那个在跟中国的这个优势，我们看到疫苗战争，看到美国无论在疫苗上还是在治疗那个就是新冠上，那么出现的 Paxlovid， 那么这都中国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国今天领导人还戴上口罩，但是我们在美国呢基本上呢已经呢走出了就是新冠那个就是疫情的这么一个阴影。那么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呢，如果我们看在美国，即使是今天的最高大法官的那个法院呢，那个共和党呢取得了所谓的就超级的多数，那个 super majority， 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任命这些大法官的几任的这个美国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在赢得总统大选，都只是因为选举人票的原因，根本就没有赢得美国人民的这个多数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今天当然有很多的政治的冲突矛盾，但是在民主化的这个社会下了。一切都会转换成政治问题，一切都会转换成选举问题。那么在地方上也好，在全国层次上也好，在国会上也好，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也好，我相信美国人呢会继续做出他们的历史性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呢最后我们以一位网友叫 Professor Chen 陈教授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陈教授说，如果说法国的暴乱能验证习近平东升西降理论的话，那么习的这个理论 是太廉价了，并且是一个没有经过实际和论证的理论。西方媒体开放，可以自由如实报道，加之民众自由表达惯了，产生这种社会摩擦现象是能预料中的正常现象。如果只用特例或突发情况来决定东升西降的话，那么你怎么解释香港百万人抗中大游行呢？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夏明教授、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一、人民币为何跌跌不休；二、政策猛药也救不了中国房市吗？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